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次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我们就心中充满了感谢，因为你不但是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得着成就。你更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借着这卷书教导我们属天生命的意义，让我们从其中学习到怎么样过一个美好基督徒的人生。求主继续使用你的仆人詹姆斯来带领我们一同来查考这卷多么宝贵的书卷。主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今天今天的课程都恭敬地放在恩主的手中，借着你的灵光照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看见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给你的圣灵的光照跟感动。我们仰望你，将时间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好！每一次来上课，心里都充满了喜乐。一方面，最主要是神的话语让我想；另外一方面，可以看见那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也彼此相爱。哎，这个我们的约翰福音到了13、14、15都讲到彼此，真是神的话，完全是确实的。那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的第4课。我们首先还要记得，到底约翰福音要我们学什么？神借着这本宝贵有趣的书要我们学什么？它的目的就是在第20章第31节。我相信各位，你们如果有圣经在旁边啊，有时候重要的你们就翻翻圣经，蛮好的。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哦，多么宝贵啊！原来使徒们写的这个约翰福音，他的目的就是把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而且他讲的话、做的事都是有实有据的，有很多见证人啊。那看了这些事情，知道了解和听了他话，目的是什么？目的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些他做的事、他的行的讲的话，就是证实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换句话讲，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位我们面前的耶稣，他就是从天上来的神，他是道成肉身，是神来到人间。那信耶稣，耶稣是他的肉身的名字，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世主。原来信了他，他就是救世主。不但这样，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因为犹太人他们神的儿子跟神的性情相同，就是神。所以你相信耶稣就是神，信了他可以怎么样呢？信是一个媒介，接受他，结果就是可以因他的名，因着你信了他，接受他，拥抱他的救恩，可以得生命。哦，重点就是让你读约翰福音，目的是让你可以得到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什么叫永生？简单的定义就是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原来只有神的生命才是永生。所以，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就得到一个永恒神的生命。注意，这个永生，我们解释过，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不是指将来而已。将来当然就是永远，而是指一个不但是指它的量就是永恒，而且是讲值，因为神的生命，当你接受了，就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你就被改变了，你就有了活水的泉源。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生命？你看多宝贵啊！这是你我人生最宝贵的。那对我们已经信了主、得到生命的人，那我们借着约翰福音每一章每一段，就让你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甜美的生命。 让你每一天经历生命。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经历神的生命，每一天让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活出来，你天天享受这个永恒的生命，充满了越来越认识。当你越认识神，你的生命就越丰富，当你越认识神，你的生命就越喜乐，当你越地走得更深，你的生命就拥有这个无穷的活泉。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爱神敬畏神的人，他越老越青春，所以他的生命力更大，因为他天天连在生命里面。那对我们还在继续追求这个生命的人，今天更是神赐给你一个美好的生命，让你今天就可以得的。这就是约翰福音的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已经讲过了，上一次讲到主耶稣他如何在耶路撒冷跟一个法利赛的人，也是一个富有的官，有地位有学问的老师，叫做尼哥底母，告诉他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就是从天上生的生命，就不能够得永生，就不能进到神的国。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人要怎么样重生呢？主耶稣讲，就是要从圣灵，当你接受圣灵，他就可以洗净你，给你一个新生命。那要怎么样可以得到圣灵的生命呢？耶稣说，方法就是信。当你信这位被举起来的人子，当你接受耶稣就是神来的人，为我们牺牲，担当我们的罪恶，你就得到永生。那下课以后，有位同学就写 email 问我，因为就说为什么耶稣要比自己做蛇呢？蛇都是不好的，都是邪恶的。那耶稣是说，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得罪了神，神怎么样让火蛇去咬死他们，他们有了毒，可是他们悔改了，所以神叫摩西造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只要任何人被毒蛇咬了，全身都是毒液，快要死了，他只要相信神，举目向铜蛇看，他的毒就立刻去掉。耶稣就用这个比喻说，今天你要怎么信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毒蛇咬的，满身都是毒液，就是罪恶的毒。可是这个毒液，当你仰望这位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承担了咒诅。加拉太书3:13说，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主耶稣是神自己，也是神的爱子，可是他宁愿为我们的罪担当你我大小的罪，所以成为被咒诅的，成为神厌恶的，在十字架上审判了他，当他受死的时候担当你我的罪，所以我们仰望他，就把我们的罪拨给了他，他就洗净了我们，这是唯一得救的方法。好，今天我们继续这个故事啊，更有趣。我先打开这个 PowerPoint。今天要讲什么？我曾经讲过，约翰福音就像跟着约翰一起去旅行啊。今天又要跟着约翰去，跟着主耶稣去哪里旅行呢？又换了一个地方，要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在什么地方呢？等一下我们有地图讲。今天这个故事跟上次故事是完全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故事，有多么新鲜呢？从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有太多需要我们学习的。那我们就来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啊，从第四章，今天这个是四章，我们今天一直要讲到四章的54节啊，非常有趣的故事。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要讲的这个结构啊。今天这个故事同样也是主耶稣他所行的事情，证明他就是这位救世主，这个是中心。那每一次一个故事结束的时候，故事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啊。当主耶稣到了撒玛利亚，在跟这个妇人井边谈道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坐在那里听他一起讲呢？他怎么样跟妇人讲，妇人的心情怎么想，怎么回答，你就坐在那里听他们讲话，然后最后妇人和撒玛利亚对神的主耶稣的回应，也就是你的回应。 都是这么有趣啊。那今天这个故事我们分成先讲这撒玛利亚的故事，他跟撒玛利亚一位妇人谈道，然后又跟门徒在讲话，最后跟整个撒玛利亚这个乡村的叙家人，一叙家乡村的人的故事。这一段故事分成这三段啊，我们来看。好的，我们从圣经你可以打开圣经在你旁边，我们跟着这个大纲来解释啊。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首先讲一下背景。上一次讲过，耶稣是在犹太地，耶稣一共在犹太地八个月的时间啊。那可是甚至于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都很嫉妒耶稣他的工作。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就是耶稣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那这个气，施洗约翰找耶稣半年出生，也找耶稣半年传道。他出来的时候人山人海到他的受洗，因为他圣灵充满，其实都是神的工作。多少的人到他面前悔改，成千上万的人。那现在呢，等到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见证他说啊，原来他主耶稣的门徒是比施洗约翰还多。其实约翰解释了，你看一个框号啊，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当然耶稣有门徒为这些人施洗，主耶稣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为什么耶稣在这个犹太地啊工作那么好，那么多人来找他受洗，听他的道要悔改，他要离开了？原来下面就是解释了，因为耶稣的名声在犹太地传扬出去。我们在上次也看见耶稣洁净圣殿，而且法利赛人的犹太领袖就来向他挑战，说你为什么来做这个事，而且反对他的人啊也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假的宗教敌对的永远是敌对主耶稣的真道。因为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法利赛人就越来越要逼迫他。我们在整本书看见耶稣常常讲说，我的时候，我的时候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就是耶稣最后得荣耀的时候。可是那个时间啊，耶稣神早就定下那个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耶稣知道什么时候他上十字架，所以在那个以前他不能够被受害，所以他也不需要惹起很多的这个逼害。他知道法利赛人要逼迫他，所以他就避免纠纷。他就在犹太地，注意已经去了八个月的服事了，就离开，就又往北边到加利利去。这个是背景啊。然后约翰说，他去加利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字必须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从犹太地啊，他要到耶稣在犹太地，最先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后来就在犹太地的乡村八个月的时间，在这个以后，他就要回到加利利去，就他必须。当时啊，犹太人啊，他们要到加利利有三条路走，一条路是经过海边这样回去，另一条路是经过约旦河谷的右边，叫做什么？叫做比利亚，我们以后会常常提到，经过这边河流这边再回去。他们第三条路是经过撒玛利亚，你可以看地图啊，当然犹太地到经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是一个最直接的路，可是犹太人从不走这条路，为什么？等一下解释啊。可是耶稣呢，他就必须要走，要经过撒玛利亚回加利利，因为有神的旨意啊。什么神的旨意？因为耶稣是照着神的定义，他要经过撒玛利亚是要完成神的计划。什么计划呢？我们在这个第四章看下去就知道，哦，原来他的目的是他有一个 divine appointment， 有一个神圣的约会跟撒玛利亚妇人，不止跟撒玛利亚妇人，也跟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村庄叫做叙加有一个神圣的约会。很奇妙。我在想到 我们有时候出去，神都给我们一个神圣的约会，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人，神也预备好那个人，把福音传给他。哎，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信了耶稣，你都发现哦，原来那些带我们去信的或什么机会，都是有一个神圣的约会。所以耶稣呢，他的一生啊，他完全按照父神的心意来工作，所以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解释为什么犹太人不走捷径，要绕着走。原来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这两个是变成不同的种族一样，有一个纠纷已经400年了。哇，你看400年的纠纷呢，而且一直越很激烈的。原来啊，什么叫做撒玛利亚人？这是一点历史背景啊。撒玛利亚人本来是以色列人，我们看下面一个图啊。当时啊，犹太人啊，他因为在这个所罗门得罪了神，他死了以后，国家分成南国、北国嘛，这是以色列这个国。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犹大。那个看便雅悯，那北国这10个支派啊，他们得罪了神，在主后的主前的722年，被强国叫做尼尼微，尼尼微他们人啊，也叫亚述人，就派军来把这个北国灭掉了，灭掉了就把北国的10个支派的有用的人，包括贵族啊、工匠啊什么都抓走了。当时的强国都是这样打仗，就把你重要的这些有用的人都抓走，抓到哪里？抓到亚述去做奴隶，帮他们做事情去了。那剩下的一些老弱残兵或者一些贫穷的人，一些贫穷人啊，留在这个北国撒玛利亚地区。那亚述人就派他们自己的人，就是叙利亚亚述人啊。就是今天的那个伊拉克那附近那些人，就来到这里跟他们通婚，通婚以后生下的后代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这好，我们再回到刚刚，有了这个背景就知道，所以这些外来的人跟当地的以色列人民通婚了，所以北国就没有了，没有了，变成后代变成撒玛利亚人。哦，原来这个列王记下17章有很详细的历史啊，回去可以看。原来这些人啊，他们跟南国的人血统不纯正，所以犹太人就是南边的这些人啊。当然后来南边的这些人也被掳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这种跟外族人通婚啊，他们后来回来。所以犹太人就是南边的人，瞧不起这个撒玛利亚这个种族，就甚至于骂他们是不信的。你看他们瞧不起到一个程度，甚至于在约翰8章48节骂耶稣也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当时人骂人啊，就是你是用这个撒玛利亚人骂人，是这个意思的。好的，我们再看啊，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呢，他们啊他们自称是那些北国的那些后代，他们也保存他们的旧约的信仰，所以撒玛利亚人也读圣经，可是注意，撒玛利亚人读的圣经跟犹太人读的圣经不一样。撒玛利亚只读摩西五经，他认为只有摩西五经是旧约圣经，其他的都不接受。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在自己的地方叫基利新山盖了一个圣殿，他们认为他们守摩西五经，自己有自己的圣殿。那犹太人当然耶路撒冷有圣殿，我们都了解了，所以两个就相抗衡啊，200年。但后来的故事啊，在这个两约之间啊，当外邦的王逼迫犹太人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也袖手旁观，也宣告跟犹太人断绝关系。还有呢，以色列人回归以后，你读尼希米以斯拉记就知道，尼希米要建造神墙，撒玛利亚人要来建造，甚至于拦阻，他不是必须要建造，所以一直是不和的。到了后来马加比时代，那是另外一个时代，甚至于犹太人 统治了撒玛利亚，占领他，把他的圣殿都毁灭了。所以你知道双方的仇恨很深的啊，这是一点简单的背景。好了，所以犹太人是不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路线的啊。可是呢，耶稣在这里他必须要走，他就经过从犹太，你看当时啊，以色列分成三个地区，今天你去以色列也都是有分这个三个地区，南边的叫犹太地，他们是有圣殿在这里，中间的叫撒玛利亚，刚刚讲过是以前是北国，本来这个以色列分北国和南国，但是后来被跟外族通婚啊，变成这个叫会穴啊，那这个城市叫做叙加这里，那他以前的首都啊，撒玛利亚这个以前城市的首都就这个国家北国的首都就在撒玛利亚城，有一个城市。那耶稣出生的地方叫做加利利，这个加利利很多外邦人因为靠海，也靠近那个底加波利、比利亚这个地区，所以很多外邦人。所以我们基本上读圣经知道三个地理区域：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太。当耶稣是长在这个加利利，耶稣过逾越节也是带着门徒经过比利亚到了这个犹太地。现在回去他经过撒玛利亚。到了叙加这个城，在那里呢有一个到了一个地方啊，描写得很生动，你看跟着耶稣一同去旅行啊，有一个叫雅各井，耶稣走路累了，哇你看为什么会累了，走了一天呢，他们清早出门走到这里，我们和合本说翻成五镇啊，好，这里是有一个这个撒玛利亚的图片，这里它是两个山，这叫基利新山，这叫以巴路山，那这里是叙加这个城市，古时候叫做世界很有名的城市，在山谷中间、耶稣和门徒啊，他们很早大概就出门了，因为要赶路嘛，一直走到黄昏六点钟，在圣经原文，我们曾经在圣经难题有讲过啊，我不小心按回去，圣经蓝皮讲过，在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是在罗马人的管理之下，是外邦地，那时候在主后85年左右，那约翰是用罗马人的历来记时间的，他写原文是第六个钟头怎么算呢，因为罗马历啊是每天的零时12点，就是半夜算起，跟我们现在一样啊。那你从零时算起，算到中午，就是到12个钟头，再从中午12点算到凌晨，是这样算，一天分两节。所以当讲第六个钟头的时候，当然就从中午12点算起，就是下午6点钟。那这个时候呢？耶稣从早上走到下午6点，到了这个井边了。那什雅各井在哪里呢？很有趣，刚好我也有机会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啊。今天盖了一个东正教，很美。只要是跟耶稣圣经有关系的，都盖了一个教堂，几乎了啊。那雅各井就在这个东正教的教堂的地下室，你看这个就是雅各井的这个样子啊。很奇妙，你看从雅各开这个井到现在已经将近4000年，今天你去这个里面水还是很活跃，很多，而且很深，100尺啊，那好多楼高，所以是非常美的。我顺便讲一下，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跟余立功老牧师去，跟师母，因为他们对以色列很熟。但是去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是一般人不可以去的，很危险，因为他们会用石头打人的，所以余老就包了两个计程车，只有些人去，就到了这里，特别看这个，他很聪明，他带了一个热水壶啊，装了很多水，因为他知道这是活水，我们都不知道，他没告诉我们。总而言之，那这个是你今天去的时候啊，你可以看见，这个井还在这里，还是有活水，还是有。不是活水，就是有它的水了，还蛮甜的，还蛮好的，很干净的啊，也是一个东正教堂，非常有趣，旅行是非常有趣的啊。 那这里呢，就解释一下刚才解释的这个罗马历。如果你们不了解，把这张照片照回去，慢慢去想吧。罗马历从零时凌晨一点一直到十二点，再从十二点再算到零点，是这样算法的。所以他讲第六个钟头，你从十二点算，就是晚上六点，就是在这里。四当六节，第六个钟头就是下午六点。那犹太人的历法不是这样算，他们是从早上的这个六点钟算第一个钟头，是这样算法。所以和合本翻译圣经啊，它翻成中午十二点是怎么翻？他把它当做犹太历了。如果你用犹太历第六个钟头，你从中午十二点算起，当然加六就是正，从早上六点算起，加上六个小时就是中午六点，那边十二点，其实不是的。所以你说如果这个历错了，那其他约翰福音记的历是不是都要改？答案都要改。所以你看一章三十九节，我们讲过两个门徒跟随主是第十个钟头，按照这个罗马是早上十点啊。那耶稣坐在井边是下午六点，还有大城之子的热退了，我们等一下会讲，是第七个钟头，是讲到从第七个钟头是晚上七点。还有更重要，就是19章14节比拉多判耶稣审判耶稣的时候是第六个小时。第六个小时你看从凌晨算起早上六点，因为耶稣是第六个钟头早上六点比拉多审判，第九个钟头第九个小时被钉十字架，马可有讲上午第九个钟头钉十字架，到下午三点钟断气。那你如果到和合本变成比拉多钉耶稣在十二点，那完全不对了嘛。因为犹太历是从早上六点算起，加第六个面十二点，那跟其他福音书都记载不一样，因为其他记载是耶稣是九点被钉，所以这个表格如果你不清楚，回去再慢慢思想。总而言之，就是按罗马历，耶稣是下午六点钟。那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呢？当然这是记载一个时间，记载，因为那个是黄昏呢。就是妇人惯常出门打水的时间，中东是很热的，那他们要在这个时间才去打水。但是很有趣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从叙加来到这个井也是蛮远的，为什么不在附近打水呢？我想大概就是 divine appointment， 叫神圣的约会吧。那门徒这时候不在了，门徒到附近的城市去买食物去了，那耶稣就在井边等候。耶稣这时候又很疲倦，又饥又渴，可见他真是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跟我们一样会渴的，会疼痛的，会忧伤的。他独自在井边休息，哎，出来一名来打水的妇人，很有趣啊。那耶稣坐在井边，哎，有一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来打水了。那耶稣这个时候啊，很奇怪的，就是他忽然跟这个妇人就说，请你给我水喝。你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耶稣坐在那里，他很渴了，有人来打井水，你就请你给我水喝。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在当时是绝对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任何男人不可以跟陌生女人讲话的，尤其是宗教的老师啊，更是你跟人家讲话会伤害你的这个名誉的，那不得了的。再加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讲话的，所以三重的不可能。竟然耶稣这样讲，所以这个妇人就非常的惊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就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了？对不对？不但有种族不一样，性别不一样，宗教，而且他是拉比，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没有来往。刚为什么不能来往了？刚才已经解释过400年的这种仇恨。那妇人看为什么一知道他是拉比啊？因为耶稣的穿着就是一个老师，他们老师有老师的穿着，而且犹太人认为 外邦人或撒玛利亚是不干净的，拿的这个器皿都是不干净的。你从马可福音都知道，他们绝不会用这些不干净的器皿，那是玷污自己的，灵魂都会玷污的。其实这是耶稣的一个开场吧，耶稣只是打开一个话题嘛。耶稣的目的是要给他活水，那你要开始总要讲一句话嘛，所以这一句话就开始普世福音。耶稣的心啊，是突破不管是国籍或者隔膜，或者正统犹太教或别人的隔膜，因为这是一个人啊灵魂得救的紧要关头。哇，你就知道耶稣多么看重人的灵魂。接下来耶稣就用水来讲解啊，那耶稣就撒玛利亚那么惊讶，你怎么可以呢？耶稣就说，你可以想想耶稣讲话的那个神情、那个口气和撒玛利亚的回应。他说，你如果早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耶稣说给我水，你就早就求他了，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哇，这句话就不得了，耶稣他都用一个实物教材，你看就像他跟尼哥底母讲话或跟任何人用实物教材，可是他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说要重生，尼哥底母想到就是肉体物质的这个重生或讲到等等，那耶稣跟任何人讲话，甚至于后来讲到我是生命的粮，任何人的回应都是想到一个字面的解释，一个物质的层面，根本没有进一步去想属灵的层面，那人都不会想这个属灵的层面。所以耶稣慢慢引导他，耶稣说啊，你要给我喝的，他说你如果早求他，他就早给你活水。什么叫做活水啊？原来圣经啊早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口渴的人，当然注意啊，不是讲这个物质上这个身体上口渴，是讲心灵口渴的人，你可以来到神面前得到一个活水得到。还有这节经文以赛亚十二章三节，人人可以从救恩的泉源快乐的取水，多美！你可以从到救恩的泉源，那是永不止境、永不干涸的泉源，不停的活水来，快乐的取水，得到水。尤其你知道在中东啊，很缺水，你就知道这个水的重要。可是这个耶稣告诉他，我给你可以给人活水，你可以早点来求他，他就在你面前。可是撒玛利亚人是完全不懂的，撒玛利亚妇人他就说啊，他说先生啊，你也没有打水的器皿，你坐在那里井又很深，那个100尺啊，你从哪里得活水了？他就很困惑，看看他手上都空的，也没打水器皿，也没，你可以怎么得活水了？他就想这个井很重要的。他说啊，我们的祖宗，你知道耶稣在这个主后这时候27年啊，那雅各应该在主前的将近2000年左右了啊，把这个水留给我们，可见雅各开了这个井，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对不对？难道你还比这个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所以耶妇人他关心的只是怎么样拿到这个水，他看见的也都是这样。这就是人的这个问题，看见的关心的都是你眼前的物质层面。耶稣就讲的更让人家惊人的，讲的越来，因为耶稣引起一个兴趣啊，耶稣就说，凡你喝这个水，就你喝这个井水也好，还要再渴，这是一定的，任何人都是这样。但人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哇，耶稣这个讲的话不得了的，太惊人了。他说你如果喝了我给你的水，你就不会渴。而且我给你的水啊，要在谁喝了，谁在里面要成为一个泉源，直涌到永生。我讲过，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到最后一章，每一章都讲到得到永生，得到生命，就是神来到地上就是要把他的生命给你，问题就是你要来喝， 可是这个妇人不知道喝，他又先引起他，告诉他你会你的干渴，你可以来。耶稣说啊，你如果喝了我给你的水，你不但不渴，而且你里面还会从你的灵魂涌出来，滋润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信耶稣的人，你都知道，我们过去是如何的饥渴，饥渴，不管我们的人生是永远不能干渴的，在各种方面。但是等你有了耶稣，你就得到了一切。不但这样，圣灵在你里面，你看又是圣灵，让你得到一个水库，你看一个泉源，无穷的水库，从你生命涌出来，不但你自己丰满不渴，每天都是充满活水，而且还可以滋润别人，这就是神的恩典。其实你我们都是干枯的，但是当你跟这个活水连在一起，这个泉源，你就永远天天啊来到神面前，让这个泉源流露在你身上，你是永不饥渴，而且把这个泉源也给一切需要的人，是这么美好的。哎，妇人就很有兴趣了，他就说哇那么好啊，你看你现在妇人说哇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那你现在就把这水给我吧，叫我就不要渴了，我也每天啊我都不会每一天都要来那么远打水了，每天都要很辛苦的打水，你看这多么好。这个妇人其实他想得真好，真是只要你给我，可是其实他还是混淆，为什么耶稣讲的是属灵的活水，就是你生命上永远不渴，这妇人讲的是以为就是照字面解释就是来井边打水，他只关心啊现在你每天来辛苦的打水这件事。主耶稣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想听下去了。可是他这时候他没有想到，想到什么？真正的干渴不是指的外面的干渴，是他心灵的干渴。为什么心灵干渴呢？你从下面的话就知道，因为他人生里面有一种不能满。那对妇人来讲，耶稣知道他灵性的需要，耶稣就忽然转变一个话题，妇人说你把水给我，耶稣说好，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一起。妇人就立刻很简单的回答，我没有丈夫。你看原来耶稣就知道他的问题，他灵性上的干渴是什么，原来是下面啊、哦，我们看这里讲过，其实妇人的干渴就是他缺少丈夫。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干渴，有的人干渴是要钱，有的是要权，有的是要名誉，有的是要这两个妇人啊，他要的是他的这个情欲，他的生命就是不停在情欲上，五个丈夫他都不能满足。那每一个人都是干渴的，你不要去讲他，我们人人都是干渴。奥古斯丁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不安宁的，除非神安息，除非我们神到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安息在主里面。我们不是一样吗？你我们得救以前，我们人生是何等不安息，何等不满足，何等虚空。只有有一天当这个生命活水进到你里面，才让你得到全源。好的，所以耶稣就讲了，说啊，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所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的话是真的。原来这个妇人她的人生就在情欲，在这种爱情永远得不到保障，甚至于这个人还不是她丈夫，她还是不会满足的。可是耶稣一言就把她一生的事都讲出来了，因为耶稣是超自然的嘛，就像耶稣他都知道人心在想什么，他知道拿蛋液在哪里，在讲什么，在想什么。妇人就立刻知道，哦，你是个先知，因为没有人会这样知道的嘛。那主耶稣直接讲出他跟男人有不道德的生活，我相信你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一定觉得 突然受到一个震惊了，好像真是想到自己人生的这种太不道德了吧。不管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或任何人都有这种羞耻感吧。那他就忽然就讲了一句话，那你在读经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啊，上文不接下理啊。他说你是先知，然后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礼拜，你们早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怎么什么意思了？其实应当是这样，当撒玛利亚妇人想到耶稣是先知，他就想到哎呀，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很需要神，不很需要去献祭，因为我里面有太不好的事，我很渴慕得到一个圣洁的生活，甚至于得到一个真正跟神相合的地方，他有这种渴慕了。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跟神和好，去哪里和好了？因为他很混扰，因为犹太人说啊，要敬拜你要到耶路撒冷，不然找不到神的。那他们撒玛利亚人不会到耶路撒冷，那他们的祖宗呢，就在他们当地的这个基利新山啊，盖了一个圣殿。那他就说，我现在我很想跟神恢复关系啊，我想去献上祭去敬拜，可是我应当去哪里呢？他就开始有这个疑惑，可见他心里想要找神了。你看耶稣点明他的心中，把他带到一个奇可。可慕的方向了啊，这个是撒玛利亚的这个地理啊，地理环境。耶稣在这个叙加，就是古城四殿这个地方，在雅各井跟这个妇人讲话。妇人说，我们的祖先是在基利新山那里盖了一个圣殿。那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它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啊，这个地方。那基利新山呢？简单的讲，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以后啊，就应该是北国的这些，这个应该是北国的这些亚述的后代啊，应该撒玛利亚人，应该写撒玛利亚人，就是撒玛利亚人就在这个山啊，盖了一个圣殿，盖了一个圣殿，这个圣殿今天还在。撒玛利亚人他只接受摩西五经，选择在基利新山盖他们的圣殿。你看也是盖的相当的庞大啊，庞大的一个圣殿。我讲的今天还在，可能是遗址，因为我们也没机会上去过啊。那撒玛利亚人现在啊，只存了几百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有一个问题，他们只近亲结婚，不跟外族人结婚，所以在这种近亲血统结婚的这种血统就很不容易，就很多就不容易延续下去嘛。所以现在呢，他们只剩几百个人还在这个基利新山啊过逾越节。你看拿着他们的摩西五经，这是他们的穿着啊，是这样。今天还在那里只有几百个人，我上次去的时候说只有500个人，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啊。好的，那犹太人呢，当然选择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两个是不同的，他们的服装宗教信仰都不一样。好，那主耶稣就回答了，说你要想要跟神和好，那耶稣就说，妇人你当信我。你看耶稣的话都是那么有权威的，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撒玛利亚拜的他这个基利现在不知道，我们所拜是犹太人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很清楚。时候将到，耶稣讲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他讲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神不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那个个原文没有，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主耶稣的话那么清楚，就说现在基督降临了，以后敬拜神的地方啊，你不需要到哪里去拜了，你不需要到耶路撒冷，也不限在犹太人的殿了，那你要在哪里拜呢？你不是靠外在的地点拜，也不是靠宗教仪式拜。在希伯来书啊，有机会我们读希伯来书会解释，所有的宗教礼仪在这位大祭司耶稣来了都为我们成全了，你今天不需要再去圣殿敬拜去献这些礼仪了。 那你要怎么敬拜？那我们当然要来敬拜神，你我天天都要敬拜神，要在心灵，就是你的内心有正确的态度和诚实。那原文就在心灵就是诚实。那这个诚实呢，也可以翻成真理。什么叫真理呢？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原来道成肉身的主，他来了就把真理带给我们，他就是真理。所以今天你要敬拜神，你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真理，在心灵里面单纯洁的、正确的敬拜神，感谢主。今天啊，神的恩典太大了。你看我们可以坐在家里面，坐在教堂里面，走在路上走路，在开车，在任何地方，你在心灵里闭上你的眼睛，心灵里在基督耶稣里跟着基督的联合，你就在那里敬拜神，神就从天上下来，听你的祷告，跟你交通，跟你讲话。你不需要都有福，你今天你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也没圣殿了，你也不需要跑到什么西班牙专门朝圣的地方走10天10夜，徒步走到那地方圣雅各教堂去朝拜，你也不需要到梵蒂冈，你也不需要到任何地方，都不要。今天你只要在基督里，你闭上眼睛，心灵诚实，耶稣就与你同在。这个在我们14、13、14、15、16、17章。约翰福音都会详细解释，如果我们有足够时间的话。所以敬拜的地方，我们敬拜的是复活的主，感谢主。今天在这里，你在床上也可以祷告，你跪下来祷告，他无所不在。他借着圣灵，原来有的圣灵来了，就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敬拜，太重要了。在敬拜的中心呢，就是基督。当我们在基督里跟基督联合了，你就建立一个新的圣殿。所以在以弗所书，我们上次有解释过，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被建造成为一个新的圣殿。我再翻一下以弗所书啊，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刚好忽然想到，以弗所书在第二章，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你看也应用在撒玛利亚，你们也不再做外人了。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就是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他联络的合一，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哇，你看，你看我们连在基督身体里面，就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在基督的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面，今天就有新的圣殿，主也借着我们身体成为他的圣殿，多么奇妙！好的，所以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不然就说我知道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啊，意思就是救世主，希腊文翻成基督，两个是同义字啊，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就是希腊文的基督，意思就是救世主，最高的。那我知道救世主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哎，可见这个撒玛利亚，他们虽然只信摩西五经啊，可他们也接受，知道将来救世主要来，而且会教导他们。当救世主来的时候，就把一切告诉他。不是心里想，讲到那种，想到我们下次从第五章讲起，那犹太人的领袖啊。他们竟然都不知道圣经里面给耶稣做见证的，还拒绝，连个撒玛利亚妇人都比不上了。哎，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哇，这句话太不得了了。耶稣就说："听着，现在跟你在你面前跟你讲话的，就是他，就是我是。"原文就是跟你说话的我是。什么叫我是？原文啊。原来在旧约里面，我们在出埃及记，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们中文，我是就是神的名字，什么意思？神是一切，你说神他就是一切的一切，所以他就是。当你讲的我是，在这个圣经以赛亚书， 很多的经文就指出神的名字叫我是，所以我是就是神。所以耶稣说我，这和你说话的我是，我就是这位神。注意，耶稣第一次公开的告诉人，他就是神，原来是跟一个外，也可以说等于是半一半外族的撒玛利亚妇人讲，他就是神，他就是旧约的神。这个宣称啊，就是我们整这一章第四章圣经的中心。这和你说话的，我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你来听他的话，你来接触他，你知道他就是我是，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十八节，道成了肉身，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位道就是神，就是他。哇，不得了，就是他耶。你看这个时候呢，门徒就回来了，你看门徒回来了啊，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结束了，门徒就稀奇啊，耶稣怎么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啊，他是要什么？他是要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跟他说话？门徒觉得很纳闷，也但是不敢问耶稣嘛。那可是门徒啊没有打断，最后耶稣讲话没有打断话。这里啊有一句，这句话很奇妙，就是这里很微妙的显示出耶稣掌管一切事情的。我讲过，一切都是神圣的掌管，任何时间事情。如果门徒啊早一点回来，你想会什么结果？就打断了以上的讲话了吗？就耶稣就不能把这话都讲完了？如果他们再晚一点回来会怎么样？不然走了，他们就听不到耶稣宣告我就是我是。所以耶稣的这个时间和各方面都是他的神圣的安排。所以这个妇人讲完话就走了，门徒就催耶稣吃饭了，因为饿了太久了嘛。你看耶稣他说这里就插了一句话，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说出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哇，你看这个妇人真了不起，她恍然大悟了。当耶稣说我是，她接受了。这么一个人看起来很卑微的、卑贱的，道德、知识、学问都很那个的，她立刻接受了。她不但接受，而且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不但相信，她立刻行动，她太高兴了。他遇到了救赎主了，哇，这是他人生里面啊，可能是最光明的时候。不管他人生过去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或者怎么样不愉快，他这时候忽然心里就完全满足了。他巴不得任何的人都能够知道，都能够分享这个好消息。你看这个妇人是那么的兴奋积极，他甚至把水罐子都留下了。等下我们看水罐子很重的啊。所以他就从黑暗到光明，看出这只有圣灵的工作。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认识，你看也是一步一步。最先他是看他是一个犹太人，后来看出他是一个老师，后来看出他是先生，后来看出他是基督，得到了生命。哇，不得了！这个妇人，这个是一个照片，你就知道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啊，现在。一直到了19多少年的那时候的照片，都拿着这么大的一个水罐子啊，来打水的，很辛苦的顶在头上。他把水罐子放下，为了太快的给人家分享好消息了。这个时候呢，门徒就对耶稣说：“请吃，老师。”耶稣就对门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哇，这个门徒又吓坏了，大家。彼此对问说：“哎，难道有人给他东西吃吗？”因为门徒啊，他时代想的又是物质的事，就跟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讲水，他就想到都是物质的。人每一个人想的都是眼前物质的，包括耶稣的门徒都是想这些事，没有去想属灵的事情。耶稣就告诉他：“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应该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工。耶稣就直接告诉他，我的食物是什么，为什么我也是，就是我的热心。你看耶稣啊，当他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那么热心的对着一个人啊，把他的心都倾倒了，告诉他怎么样得活水，怎么样得到救恩。他的热情就是做父神差他的工作，他来到地上就是把这个救恩活水赐给人。所以当他热情传道的时候，提供永生给人的时候，执行父神旨意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滋润和满足。你看耶稣的心就满足了，比他在任何物质上得到的食物更多。所以耶稣他一生啊，都是遵行神的旨意，他顺服依靠神也是他一生的总结。所以他能够有那么多的活力热力遵照神，因为这是他的食物。其实你和我不是一样吗？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当热心或者以神的旨意做我们的目标，你依靠神，而且你以神的旨意去做，成为你的满足的源头，你天天都在享受这一个奢侈的宴席。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是越侍奉越喜乐。你看我们不是有首诗歌，侍奉耶稣真是快乐，当你越侍奉你就越充满喜乐，因为你里面太有丰富的食物。所以你要好营养吗？生命的营养健康吗？好，在你终身的工作上依靠神，把神的旨意做你的旨意，你这一生的食物是永远让你不饥饿的。耶稣就继续啊，讲到他不但不认为父神的旨意是重担，反而是他的滋养。他就接着就改变所讲的，他从食物讲到收割了。你看，从一个食物讲到收割，耶稣真会用这个视觉教材啊。他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文都发白了，可以收割。这个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他就过逾越节，那是我们的第二章讲的。然后在耶路撒冷待了八个月，我们讲逾越节就是我们的春天，今年是4月4号，每年的4月。4月加上8月差不多是12月。所以耶稣这时候是12月的时候。在12月的时候，耶稣就在这个田里观看啊，再过四个月就是春天了，那时候就可以收割了。所以耶稣就说，你看看田里啊，还有四个月就要收割了，那么这些等待收割的庄稼就已经需要被收，这些庄稼需要收。他是指出啊，这些撒玛利亚人包括妇人和叙加的人，他们正是像这些发了白的庄稼已经熟的这些人，这些失丧的人已经熟了，准备要收割了。他是用这个比喻啊。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撒玛利亚的心，期待等到救恩收割的时候到了，现在正是一个急迫，你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啊。耶稣真的很急迫，这么好的机会你失掉就没有了。有时候这个福音的工作真是一个短暂的机会。但门徒们他们去村庄去为了找食物，可是他们并没有去传福音，他们想的只是食物啊。而且很可能人人都会有一些顾忌，你知道传福音有很多顾忌啊。他就心想啊，这些撒玛利亚人这里不会有被收割的，因为他们可能不会理会我们犹太人，也不跟我们来往嘛，那我们跟他讲什么信息他们不会接受的。耶稣说恰好相反，庄稼已经庄稼已经熟透了，只等到中心的工人去收割了，真的收割了。没想到那一个出熟的果子撒玛利亚妇人啊，反而还取代了门徒的角色，先去收割了，收割了啊。你看庄稼熟透了，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成员都会唱庄稼熟透了，对不对？ 真是你看地上的庄稼，多少人心啊饥渴的，多少人心在等待的，多少人心在空虚的，在寂寞的，在需要的，他们等待的是那永生，是那永活的活泉，他们在等待要收割了。哎，提醒我们为了基督做见证，你我常常有些原因啊，也许害怕面子，时间不对，地点不对，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啊，就算是情况令人气馁也必须要做。但是我们也不是乱做，以弗所书我们也曾经教过，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合适的该对合适的人合适的说话。我们等一下最后看看耶稣怎么合适的对着撒玛利亚人来讲啊。耶稣继续讲，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哇多好，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俗话说，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主耶稣就在这里呼召门徒，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你看主耶稣，我相信给他们很深的印象，而且告诉他们，你们去传福音一定可以得到奖，得到工价的，得到永恒的，而且是喜乐的。将来你到天上，你会看见有多少是你传福音的果子，或者是你支持福音的果子，而人在天上得到的灵魂，到时候你在天上看见那些灵魂欢迎你，非常的喜乐，而且也看见这个成果。正如耶稣是被父神差遣做工，他的门徒也要被差遣做工。原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完成他的工作。那今天主耶稣复活以后，在这个约翰二十章，主耶稣吹气预表圣灵，也是差遣他们去做工。我们今天都在这个工厂上，所以主耶稣的门徒啊，而且我们在这个工厂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任务，每一个人都有的。那我们常常都是建在别人的劳苦上，有的人撒种，那今天你收割，也许你撒种别人收割，一同享受分工的果效。所以有的人撒种，有的人收割，那为了主的工厂工作而劳碌，每一个人都得到奖。甚至于你在主面前为人祷告，为宣教士祷告，为教会牧师祷告，为教会的同工执事祷告，为传福音祷告，一样你都同样享受你的永生的工价，神是绝对不会草率你一文钱的。有人撒种，你看有人耕种，然后有人收割。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过是撒种的，我们不过是收割的，只有神让它生长，我们算得什么。好的，那讲完了这一段，我觉得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呢。两个门徒这个时候呢，撒玛利亚人就来了。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我是不是漏了一张？对，漏了一张。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他们还没在见耶稣就已经信了，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哇好奇妙。很多人啊，你看撒玛利亚妇人，她去城里面讲的时候，她只讲一件事，她只是说她遇到了救世主，她要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位救世主。她有没有告诉人家说，我已经成为一个很有道德的人呢？而且我也成为一个很有美德的模范，绝对没有的。她只是告诉你，她遇到的就是这位救世主，因着她的见证，很多撒玛利亚都相信。我们也是，就像那个瞎眼的第九章讲说，他犹太人问他说耶稣是谁，他说甚至犹太人说耶稣是罪人，那个瞎眼的说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看见了。今天也是，你把你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告诉人吧。于是那些撒玛利亚人就对那个妇人说，现在我们信， 不是依你的话，是我们亲耳听见的，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做见证，妇人做见证，很多撒玛利亚人就来找耶稣了。来找耶稣以后，就听耶稣的讲话。当听了耶稣讲话，哎，他们就接受了，果然庄稼熟了。所以这一节经文啊，是整这一篇第四章福音的这个故事的高潮。什么高潮呢？原来就是他们宣告了耶稣啊，他说耶稣就是救世主，基督就是救世主。整个约翰福音讲到，当耶稣跟人对话，人的反应是两种，也就第三章讲的，一个是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那每一次都是有同样的两种结果。那这里就全村的人几乎都信，都接受了，多么美好。所以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在乎妇人的改变，注意故事我们读者以为妇人改变，而是在乎耶稣就是救世主。原来整这一段告诉你和我，耶稣就是救世主。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这张现代的照片，他们就接受那个叙家的村庄的人，接受全村的人，几乎全人接受耶稣救世主。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们不但接受了，还愿意更多的扎根领受，他们就恳求耶稣住了两天，多么有福啊！耶稣就留下来跟他们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我相信这两天的时间对他们真是天堂，真是喜乐，他就留了两天，他们很多的人亲自听见而相信。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啊，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思想啊，这些有一些这个五个真实微妙的证据，证明耶稣真是神的儿子。第一个，从他对一切的掌握得以证明，他知道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讲话，什么时候门徒回来。第二，从他对这妇人的影响力，你看这个妇人完全不认识神的，就能够从不信的人立刻认识神，得到了影响，接受他就是这位救世主。第三，从他对父神亲密的关系得到证明，他我就是，他就是把神的话讲得那么的清楚亲密，为什么？神的心意就是他的心意。第四，从他对人灵魂的了解，知道时候到了，庄稼熟了，得到证明。最后，从撒玛利亚人对他的看法得到证明，证明他真是救世主。另外呢，这段圣经的重点我讲过，不是妇人的改变，而在乎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救世主。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啊，就显出耶稣对人何等的大爱。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王，第一章49拿但业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他更是全人类的救世主。哇，他不但是救恩，不但是给犹太人，也是给撒玛利亚人，也是给全世界人。所以到了使徒行传，耶稣说你们要把福音从犹太到撒玛利亚到全地极做我的见证。还有耶稣的爱是不分彼此的，全面的，属神的，一视同仁。在上一章我们讲到一个道德高尚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有钱财的这个学者叫什么尼哥底母提出重生之道。你看对一个有学问的尊贵的提出重生之道，现在像一个不道德的几乎外邦的被瞧不起的撒玛利亚妇人，又没有什么应该没什么学识的提出活水的权利。他要的是人人得到救恩，只要你来到他面前都得到救恩。在整个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有19次对个人布道。你看耶稣可以个人一个一个的来跟他讲道，耶稣也在路加福音对上万个人布道。耶稣爱你我，他不失掉任何一个羊群，这都是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啊。那这里也讲到向人传福音的原则，耶稣跟那个妇人你还 提出三个事实啊。第一，讲他是谁；第二，他能给你什么；第三，怎么才得的。你看今天也是，如果我们能告诉人他是谁，第二，他能给你什么，当然就是永生。怎么样得的，就是你悔改接受。好，这些呢是一些的反馈啊。今天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已经尝过甜美生命活水的，你就更应当天天来到他面前，谦卑的领受甜美的活水。对那些还没有尝过甜美生命活水，也就是上次李师母提到的，我们心里真是巴不得盼望你所尝过的甜美生命水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那些心灵干渴空虚的人，就像这个灵魂干渴空虚的妇人一样，你只有面对，你面对的只有这一位，只有，注意只有，全世界只有这位能够充满你的心灵空虚的主。我真的是，我们都为你祈祷，你听见耶稣基督对这个妇人所说的话，你就现在今天晚上在床边对耶稣说，主啊，给我这活水，主啊，给他，就立刻，亲爱的朋友，他就立刻，不要失掉机会，时候到了。好的，那我们还没讲完啊。不过这一段里面给我们回去思想的问题啊，就撒玛利亚妇人怎么逐渐的认识耶稣，我们回去思想有讲义。第二，妇人认识了耶稣以后，他的身份弥赛亚，立刻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他见证的果效为什么那么好。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收他，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有没有去收别人的劳苦的，什么意思？好，今天这个课还没讲完啊，还有几分钟，十分钟。那主耶稣基督在世的一生这个表格我讲过，主耶稣传道有3年4个月，咱一共40个月。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啊，就是主耶稣在犹太地过了8个月，他回到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的故事。那现在呢，耶稣就回到了加利利。耶稣回到加利利呢，就有一共有1年4个月的工作，广受欢迎，然后遭受反对。那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阶段，耶稣回到加利利。好了，在这一章的最后这个结尾还有一个第二个神迹啊。这个神迹分成两段，第一段是加利利人接纳他，第二段医治大臣的儿子。这个神迹呢，是约翰记载耶稣他是神身份7个神迹的第二个，每一个神迹就是一个指标，只有神能做这个事。我顺便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完这个，因为我们12次我都有很紧密的编排啊，我一定要尽量跟上进度。那今天这个第二个神迹也在今天的进度里面啊，请大家我们再来注意听啊。过了2天，耶稣离开那地方，离开撒玛利亚，就要往北边去，继续他4章3节的行程。4章3节说，耶稣就到了叙加，然后就继续的往前走了啊。那我们相信耶稣这2天，撒玛利亚人得到太多的供应，一定依依不舍。那耶稣就走的时候，耶稣就自己跟门徒讲，耶稣对我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受人尊敬的。什么意思呢？耶稣他知道他到了加利利，也包括他过去在犹太地这个8个月啊，是很多人不信。跟一个对比，你看反而在外地啊，在这个撒玛利亚反而来接受他，在本地反而不接受。所以常常啊，耶稣在外邦人工作的回应比在自己的地方好。那我今天也想到，犹太人到今天信耶稣的也只有很少，可是在外邦你看我们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信耶稣， 真的也应验了这句话，先知上本地是没有受人尊敬。好的，耶稣到了加利利，这是加利利去的时候，就看见他这个非常的美。我们上去加利也到了这个山，这个山就是当耶稣第一次路加记载四章再回到拿撒勒，就在拿撒勒这个地方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耶稣带到山上，从这里把他推下去，要害死他。总而言之，得到了回到了加利利。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那路加约翰写这个话有一点讽刺的意思，嘿，尤其是那些加利利人，他们也从耶路撒冷过节回来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讲过逾越节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因为知道他们的信心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那他们看到耶稣的神迹啊，并没有因着神迹就来追寻找，后来寻见，后来寻找他，认识他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这位救主，没有。他们只是看到好奇，好奇，甚至于他们看到只是当做一个，你看人都是看热闹嘛，看得越多，也就心里根本就刚硬的，是这个意思。可是他就回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使水变酒的地方，又回到了迦拿。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隆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大臣就是王的官员，这个就是。当时在这个地方，加利利是希律王安提帕管理。那他希律安提帕从这个主前4年到39年主后，一共40几年做王啊。他手下的官员，那地位是很高的。那耶稣不只是拯救了有知识的尼哥底母，没有学问的撒玛利亚妇人，也包括政治上有权的大臣。这个大臣很惨，因为他的儿子生病了。那他爱他儿子，就从好远的地方啊，加百隆啊，特别来找他。我相信很可能骑着马，因为快嘛。加百隆离这里有20英里，很远的地方，因为他儿子生了重病，快要死了。这是在主前的第27世纪到主后14世纪挖出来的这个贵族的孩子的雕像啊，做参考。他们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啊。那耶稣就对他说，你若不看见神迹，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这话就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们一次一而再再而再的要看神迹奇事，其实你看见神迹奇事，你应该信这位弥赛亚。而且你们的反应是错的，你们只注重这些而忽略了这个看耶稣基督啊。那大臣就说，先生，就求你趁着我儿子还没死就下去。可是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那这个主耶稣的话太有能力，当他一讲这句话，大臣一听到心里就心平浪静，就风平浪静。为什么？当耶稣的话一进来，他里面就觉得重担脱落。今天我们不是也常常这样，耶稣的话一进来，你里面的一切重担都脱落。他知道神有大能，他领略到了，他就立刻握住耶稣的应许，一点都不怀疑，也不要求证据了，也不要死死的在哀求或者要耶稣到他家了，他就立刻回家了。你看这么一个耶稣的话语的能力，耶稣把大臣的儿子治好，这不但显出耶稣的同情心，显出他奇妙的恩典，更显出他奇妙的能力，证明他是神。下去的时候呢，他的仆人来迎接他，他仆人就赶快来接他，说他儿子已经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们就说昨天下午第七个时辰，热就退了。他就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这不是巧合。当他问这个时间，就是按着罗马历，就是昨天晚上7点，可见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就在那个时间，就是耶稣说你儿子好了，回去吧，时间是绝对吻合的。 他和他全家就信了。大臣因着耶稣的慈悲同情，认识耶稣是谁，相信耶稣的能力，相信了他。他从一个危机，你看我们常人在危机里面，到了确实，到了拯救的信心，他是完全的相信。他不但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跟家人分享，一同成为了主的门，多么美好的故事！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你记得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使水变酒，表示什么？他能够让要花很久时间要把葡萄酿成酒的时间，立刻就可以把它变成酒，也值得改变，控制时间。这里控制的是什么？空间。大臣的儿子在那么远，加百农，耶稣说好了，你就好了，不受拘摇拘。对耶稣七个约翰福音记载的神迹，不但是支配时间、支配空间，还有从无变有，这个量的变化，五饼二鱼，死人复活，还有等等，那我们会一件一件的看见，只有神能够做这个事。那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啊，就可以讨论，大臣怎么证明他对耶稣有信心呢？这个神迹教导我们哪些有关耶稣的事？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一次呢，就要继续讲到他耶稣在加利利医好大臣以后留了4个月，你看4个月又到了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时间，这个时间很好。你看耶稣在犹太地8个月离开了，这次回到加利利4个月，又是逾越节。那个故事讲到他要去逾越节，在第5章医好一个38年的瘫子。那下一次的故事我们先去复习。那我就先把 PowerPoint 停在这里。那下面呢，有一些还是5、6分钟、10分钟好了，时间很欢迎弟兄姐妹你们的分享。如果你们因为安全的原因不要去把你的面目放出来都没有关系，或者自由分享，或者问问题，我们把握时间。我觉得是非常的感恩啊，有这么好的经文摆在我面前，有太多的要学习的。你也可以用聊天室来问，都好的。
詹姆斯，你可不可以讲啊？
哎，欢迎，感谢主，你
哇，
是。
真的太感谢你了，因为今天的顶天的讲的真的好扎深，好多的得着，好多的提醒，真是好像给我们有活水课一样，好满足，好开心啊！因为真的，神的话语原来是这样精彩的。谢谢老师你。把这些好多资料啊，好多图片啊带给我们，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会沉闷的，好过的，好，真的好精彩的，谢谢牧师，谢谢，太好了，
谢
好多
谢。
亮光给我们以前的读不到的，现在甚至看到一节一节的看得到，真的好精彩，
我跟你
谢
说，神的话
谢，
啊，每一天我在想这神的话，就像在活水一样，每天都有丰富的大宴席，每一天都活在这个丰富的里面。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哎，Carrie，我好高兴看到你，在马来西亚，你真是有心。我上次见到他，我把耶稣基督也已经介绍给他，过了1、2天见面，他已经看了好几卷，哇！我说这么追求，谢谢你。好，还有什么分享？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你的那个分享啊，让我学到很多，然后很感谢你啊，希望下次你的课能够再继续的上哈。
约翰福音12，一共20章啊。我告诉你，每一章都是精彩无比，你越读啊越精彩。我唯一的担心啊，也为我祷告，就是你看我现在才讲了第4讲，才讲了第4章，然后第5讲才能讲第5章，第6讲只能讲第6章，第7讲要讲7章8章，第8讲要讲9章10章，第9讲要讲10章11章，然后12， 下面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最中心重点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讲法，那只有一共我们只有十二讲，我真是越讲越发现里面的博大精深，真是教父讲的小孩子可以在游泳，大象在里面游泳都还足够有余，太深奥了，而且太丰富了。我们跟着约翰一同去旅行，每一场都是精彩的大宴席。
对啊，牧师你再继续教啊，我们会继续的。好，就是圣经是一辈子的功课，都学不完的，你再继续的教，我们就继续的上课。
阿们，我们高峰的弟兄姐妹啊，妮娜，妮娜，
牧师，我是平安，我是妮娜，我在台湾。是，因为我们是你好，我们在台湾有几个弟兄姐妹就每天都每一次都会准时来上课，也非常谢谢牧师的教导。那牧师的书就是《耶稣基督也隐形》，那会这边也会一直推广，推到各神学院还有各教会当中。那法国的部分，我们已经我这边已经有在往法国方面去推。其实法国的就是的一个姐妹，他其实是蛮希望邀请牧师能够在欧洲能够开讲，因为我有把您的您的这个这堂课那有推到欧洲去，那他们是希望，那我想我有请那个姐妹直接找牧师您，他跟您有认识，那希望能够有如果有机会，然后牧师有感动的话，也希望能够牧师能够在欧洲大概就是荷兰、法国、意大利。那个奥地利，然后在那边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听到牧师的这么精辟的讲道，因为这个对我们在我自己个人本身在台湾，我约翰福音读了很多遍，但是其实每一堂课，因为我每一次都很火热的要进来上课，有时候进不来，但是我一定会在回放的时候，我会很认真的去我是没有像那个图书那个明神图书馆前馆长，他是还有一个那个春慧姐妹，他们都会做笔记，但是我就会再反思再反思，所以非常感谢张牧师，
谢谢你好。那是我去年十月回台湾，我们在天元出版社首先第一次碰到，发现这位姐妹真是做主的工哦，完全的火热，感谢主。好，还有哪一位欢迎分享或者问题，还有再给各位三分钟好吗？我们教会 Andrew 分享吧。
哎，欢迎牧师。
是
这样子的，我突然之间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听到她知道主耶稣是救主的时候，她马上将她那个水罐掉掉，她本来是要去打水的嘛。他就完全不理了，掉，然后是早去跑去回去啊。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做的，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树叶掉下来，然后马上去将我们得到主的恩典跟别人分享。所以我们没有做到这样，我们还是抱着我们自己的树叶，抱着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没有做到那个。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实在是好令我们感动。不容易，就是不容易。
好像你在讲，我就想到耶稣不是对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他的工。那撒玛利亚妇人他就立刻就把他这个水给不要了。也去立刻做神的工，
对对，努力去做神，
所以你越做神工，心里充满了活水力量，对不
对？
对
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这样子做，我们听了福音之后，我们得了生命之后，我们还是做我们俗世的事业，还是没有尽我们的本分，将我们的神绩效给别人，将我们的好处得到的好恩典跟别人分享，很小这种人。当然有了，有些传道人会这样子，但是好多平信徒没有这样子做。对，
其实神的话就是目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就是给我们洁净我们，提醒我们嘛。当这话我们读了以后，哎，提醒，那我们就受到感动，下一次就会积极一点。然后忘冷却了，再有神的话，天天祈祷，天天让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就是 耶稣永远不会放弃我们。
对对对，
谢谢。还有机会啊，赶快哦，有一个答什么问题？有名字，有还有什么？还有最后一个一两个机会，请发言。没有啊？我刚刚好像忘了祷告，对不对？我刚刚有祷告吗？没有啊，
还没有
，忘记了，太兴奋。好，那我们就以祷告来结束，我们以祷告来结束，重新领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看见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她本来是那么虚空的，她一方面没有水，没有物质的水来打水，心灵更是虚空，有五个丈夫还不满足，而且她人生会一直的堕落下去。可是在这个人生最黑暗、最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去找到了他，主啊，你的爱真是让人实在是永远想不通、感受不，是吧？感受，既然你去找他，既然你去谦虚的一步一步的引领他，让他能够认识你，你既然跟他讲你就是神，让他谦卑的得到你，主啊，得到了这位可爱的妇人，在永恒的天家享受你的快乐。不但这样，相信他的后来的人生也因此满足了，他连水罐子也不要了，相信他的人生一定有大的改变，而且做了美好的见证，也跟着叙家那个城所有的人也爱你更深。主啊，我们爱你，看见你在他身上的故事，其实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都是干渴，都是空虚，都是死亡，但你给我们的活水，你赦免我们的罪，你不计较我们的过犯，你把你的永生赐给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让我们得到这个活水的泉源，天天涌流出来，天天不再饥渴，也天天滋润别人。今天在这个晚上的时候，也求你纪念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得到你的人，愿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今天就对你说，主啊，我要你，我要你这个活水，你就满足他，成为他一生的救主，祝福他们，祝福我们每一个爱你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从在澳洲到马来西亚到台湾到大陆到任何地方，主啊，每一个爱你的人你都知道，你都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不论是我们心灵的，甚至于我们物质，我们的家庭，我们在地上走的人生道路，愿主的话天天的做我们的力量，也祝福我们的这个课程，祝福我们教会高峰教会，从牧师师母到弟兄姐妹同工都爱你更深，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